我们很快应该先想到，讲到安慰就会想到神。在诗篇86:17，耶和华帮助安慰了我。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者，耶和华是我们托住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是我们随时的安慰。那么圣经也有讲神的话或者神的训词是我们的安慰，诗篇119:52，我纪念你的典章就得了安慰。那这里的安慰的意思，即使我们不懂原文，大概也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安慰的意思不仅是安慰，而且是鼓励，是有力量的安慰，有力量的鼓励，有力量在我们心中的安慰、鼓励、责备，而且是真实的。我们人间的安慰，譬如说在丧礼的时候，譬如说在医院里的安慰，都相当空洞无力。就我们只能形式上说说，哎呀，节哀呀，保重啊，就是那个就是礼貌，也没有不好，但是不大有力量。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全能的，他的安慰有力量。我们神的典章，因为圣洁有力，所以我们纪念想起神的典章就得安慰。不过讲安慰最熟悉的，我们应当还是想到圣灵保惠师，在使徒行传9:31，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不是一个人，整个教会被圣灵来安慰。哎呦，这一点哈，我做牧师的实在非常需要看到整个教会，还要看到每个弟兄姐妹，然后看到我自己，需要主常常给力量，主的圣灵常常在我心里面，让我得安慰、得激励。理由各位你都知道，各位，因为每个教会从古到今，教会也好，以色列也好，我们的状况并不是太好的状况，或者说好的状况是不太正常的，或者不太平常的，比较不好啊，冷淡啊，衰弱的状况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一个教会做负责做带领的，容易灰心。你看摩西也想自杀过，你想以利亚也想求死过，你看整个耶利米书常常有人说是泪眼的先知，就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状况呢，很难想到这是神的国的彰显，很难想到我们是一群活到永远蒙福的子民，我们很需要被圣灵来安慰。我们感谢主，教会蒙圣灵的安慰，教会蒙圣灵的鼓励，在圣灵，在那个圣灵保惠师，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应许要差遣人，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到的地方，就是圣灵安慰人，圣灵给人鼓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地方是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并不轻看教会增长，我有的时候听到有些牧师讲我们重质并不重量，讲这些话的牧师常常他的质也并不好，并不是只是没有量而已哈。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质和量都能够增加，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因为神的道、基督的真理传开，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得到主给的平安被建立。事实上，如果主的道在教会里面被传扬、被接受、被相信，哦，人潮会蜂涌进到教会，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平安，这个世上只有拆毁。后现代更是只有 deconstruction， 没有 construction 啊，只有 destructive 的 force， 没有positive 的 force。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忧闷、烦扰、自大、绝望的灵，包括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需要圣灵来安慰我们。神也应许圣灵保惠师 安慰我们。圣灵保惠师这个字，或者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安慰有几个特点。一个，圣灵保惠师 Parakleos 这个字呢，是有非常亲近的意思， Para 就有在旁边的意思，就在你旁边。我们刚刚说很多话的安慰不实际，那么如果这个安慰远一点的话就更不实际了。各位，如果我上了父亲，我父亲死了，千里之外有个电话打来啊，是我也感动，但是呢刚安慰好像更远了。如果安慰者就在我身边好像近一点，但是安慰者要对我有最大的鼓励，是必须让我的心里得到安慰，不是只有在我身边。是保惠师这个字就有很亲近的意思，那包括神的话安慰我们，耶和华安慰我们，圣灵安慰我们，都跟他亲近他的儿女有关。而这个安慰也有鼓励的意思，我刚刚讲，也有责备的意思，也有提升的意思，就是这个安慰是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往更正确的路上去走啊！是圣父，是圣灵，是圣父的话，是圣灵的话，也是圣子。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西面他常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教会的安慰也好，以色列的安慰也好，各位，我们如果得到真正的安慰，就不是一个人得安慰，就不是一个人得鼓励，就不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我们得安慰得鼓励甚至得责备，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同盟恩典的。那在人间这也没有，在人间安慰某些人，某些人可能就没得到安慰了。呵呵，我儿子有一次去面试的时候，他大学刚快要毕业，去一个公司面试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去的人几十个都是精英大学的，他说都是 Ivy League， 只有他一个是从南方去的。在那里他们在就是高盛了 Goldman Sachs 那里被 interview 啊，那interview 一轮完了，那二三十几个精英 interview 完了以后，就有人跟他们讲说，你现在请你们收拾行李，那么就准备上车子到机场。各位，那就表示你们被淘汰了。你跟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被第二轮 interview。 各位，第二轮被 interview 的人就得安慰，第一轮就很沮丧。人间常常都是这样，几家欢乐几家愁。上帝的恩典，圣灵保惠师给的安慰，是给我们全体的，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一个肢体跟所有的肢体是一起蒙恩典，一起受苦难，苦难也是恩典。西面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临到。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也希望教会的安慰者，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常常临到我们，这是有福的。各位，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求我自己得安慰。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苦，有的做妻子的很苦，有的做丈夫的很苦，有的做儿女，有的做父母很苦，每个人都有难念的经。各位，你我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很苦，苦到活不下去的事。我跟每个弟兄姐妹如果多谈一下，每个我想有一点夸大，但是大概有一半的谈一谈，我说你这样下去你会带着儿子一起自杀，他说我常常这样想，就你这样讲恐怕不会落空太多。不是我是什么通天眼啊，那都是骗子讲的。你从人间你就知道，从圣经你就知道，你想想你自己的生活你就知道，我们很需要安慰鼓励。有的时候看到家庭工作身体各样的状况，真人会很灰心，很需要安慰。但是蒙上帝恩典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被安慰鼓励的人，你的祷告不是只有主啊可怜我而已，你的祷告是主啊可怜教会，让教会同得造就，同被安慰，你就已经被安慰了。一个人能够把不是一天到晚只想到我多可怜我多可爱，一天到晚只想到我多优秀或我多悲惨，也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人已经是在得救的路上开始飞奔了。求主帮助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不是一个自怜的人，使我们能把各样的痛苦不断向上帝倾诉，但不是一个自怜自私的人。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他应该指耶稣，当然就三位一体来讲也可以指圣父或圣灵，他就安慰我们。神对我们的安慰，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振奋，用他的话，用他的灵，用他的作为给我们的帮助鼓励，是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在哥林多前书尤其第一章，你看了非常多跟保惠师有关的那个字，就是安慰者给人的安慰。我刚刚这样说，其实几乎是每天在教会都会碰到的。昨天碰到一个姐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状况，她想带着她的儿子自杀，因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我对他的劝告，我也希望求主给我力量，是带着充分的爱和圣洁的道理跟他讲，我说姐妹，你不要消极，你不要悲观，你不要想死，你开始好好，第一个信靠上帝，第二个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第三个你可能需要找到好的律师防备人家继续对你的伤害等等，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包括用责备的方式来安慰，来鼓励，来激励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教会也没有别的办法，任何人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的办法就是你要转眼从自己身上转到耶稣身上。我们人一切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怜啊，自怨啊，自爱啊，自私啊，自利，每个人你我都是这个问题，你今天这么痛苦就是这样造成的。要脱离这痛苦，就是舍己仰望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成求成全的美事。哎呀，我们感谢主，你越是只看到自己的成就或失望，你就越陷在痛苦中或得意当中，你越是仰望神为我们成就的，你就越展翅上腾，也越能爱人。不是只是一个婚姻有问题的姐妹，每个人包括各位，我也觉得比较一下，我觉得小孩子越来越不快乐，我觉得小孩子的情绪，小朋友情绪越来越多。你就环境来讲，我们所经历的教室也好，学校也好，从小孩子出生的地方到他们成长的地方都越来越好，可是小孩不快乐，各位，老人也不快乐。老人，我相信包括你们教会老人，平均寿命都越来越高，越来越健康。我们教会，我忘记是什么母亲节还是什么节，还是重阳节，我们有那个松年主日，就送礼物给老人。本来是70岁以上，就太多了，几百个，还是几十个，太多了，后来变80岁以上，现在好像要考虑到90岁以上。啊，各位，这都是好事，我们长命，我们也富贵，我们小的生得好，老的活得久，可是也不快乐。一个人主不是你的主，你就不快乐，你就没有平安。那么男女老少，贤与不孝，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旧约里面的雅各就有这样的情形。雅各在创世纪37章35节那里，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看到了他所爱的儿子的血衣，他认定一件事， 就是他的儿子死掉了。当他的儿子们，就是他的十个儿子们，把约瑟的衣服，上面有了血的衣服，拿来给爸爸说，我们捡到这件衣服，请你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他认得那是他儿子的外衣，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然后那个聪明的雅各，非常聪明的雅各，就在极大的悲情中被骗，情绪被误导。他看到他儿子的血衣，当然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是被他的另外的儿子陷害，他也没有想到别的，他看到那血衣，他的结论就是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雅各很悲哀，因为三千宠爱在一身，他爱的对象，他的十二个儿子，他爱的对象只有这个约瑟。现在约瑟的血衣在他面前，他想到马上是悲哀的事情。雅各撕裂衣服悲哀，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可这句话你们有经验吗？不管是自己的身上或别人的身上，不肯受安慰啊，这是我们安慰人的绝望的地方，也是我们自己悲观的人绝望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被安慰吗？对，说起来，我们就说，如果你看到你儿子的血衣，或者是尸骨，你能被安慰吗？雅各的不肯受安慰，各位不要忘记哦，雅各是上帝拣选的人，雅各是经历上帝极多恩典的人，雅各是认识上帝的人，比你我的灵性可能都好。如果雅各会碰到这问题，恐怕你我也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当我们的心逐渐偏离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因上帝而乐，不因上帝而喜，不因上帝而有盼望，不因上帝而有爱，不因上帝而有力量，不因上帝而有智慧，我们的智慧、爱心等等，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如飞而去。所以不信主的人，他的幸福快乐，我们丝毫没有嫉妒的心。我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我希望佛教徒他们能信耶稣，但如果他们没信耶稣，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幸福快乐。我们哪有那种心希望你佛教徒就断一只手断一只腿，天天在讨饭，你家就是地震特别多，你家就是小孩都不听话，我们没有这种恶毒的心。每个人我们都希望生活的幸福快乐，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断的信耶稣，也不断的传耶稣。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有上帝给你一切丰富的身体和物质的生命，你不会快乐的。我们深知这一点，台湾这个地方全世界都是，但台湾我觉得特别明显。我们这么教育水准高，我们经济这么发达，我们政府，对不起，我是觉得非常好，不管是哪一个党，比较起来都相当好。可是我们人真是非常痛苦，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台湾这个地方就跟全世界做了一个见证，人的生命的确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高，一个国家的博士多，教育水准高，一点没有叫我们快乐。各位，你的手机也比以前好太多了，你的汽车也比以前好太多。我们小时候谁有手机，谁有汽车？我也不是那一种复古的人哦，还是当年好啊， 最好老总统从石湖里出来重新统治我们，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不是那种保守的人，人世界需要进步的，我一点没有看清科技各方面的进步，没有这个事，只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也是，我也是希望是能够把上帝圣灵借着我现在能把安慰鼓励责备的话讲出来，你要快乐，你要归向主啊，不归向主，就算是雅各，雅各是富裕的人，雅各各位弟兄们说来不知道你会不会流口水，他四个老婆十二个孩子非常有钱，他一点都不快乐，即使是雅各不走在上帝的路上，雅各的生活他始终是跟我们很多人很像，是蒙上帝眷爱，他却不爱上帝，蒙上帝把眼睛放在他身上，他的眼睛却不放在上帝的身上，跟我们很多人一样，神一再把不配的恩典给他，他也经历一再的打击，祝福都希望，就跟我们一样，神希望我们更在神那边，神也一直给他一个经验，就是他所爱的东西会被夺走，他所要的东西会被拿走，他所赚来的东西，他辛苦得到的东西会刹那间失去。各位，他很爱他的母亲，他失去他母亲，因为他骗他哥哥所以要逃家，他很爱他的妻子拉结，结果辛苦为他工作七年，新婚之夜拉结被调包了，他很会赚钱，那个时候赚的钱就是他牧养了一大群一大批牛羊，他牧养的牛羊被他的舅舅换走了，他20年辛劳的结果，上人不断的包括他舅舅包括别人把他东西夺走，哎，上帝又送还给他，而且加倍给他，各位跟我们一样。那么后来雅各也说过，他跟耶和华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实在不配得到这些，你实在眷顾我很多，20年前我逃难落荒到一个地方去，20年后我成了两大队人马，四个老婆十二个孩子一大群牛羊，大富翁，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过太平洋20年后变成大富翁，娶四个老婆十二个儿子，当然也不道德了，弟兄不要羡慕啊，雅各是很痛苦的，哎，我不配得，你实在眷顾，但我现在又有危险了，我老哥现在可能要来杀我夺我一切，好，哥哥没有杀他，神祝福他，但是雅各始终还是，就是他对上帝的敬畏是淡淡的，常常是忘记，有时候碰到危机一点的时候，哦，在拼命抓住上帝，等到那危机过了又放手了，又不肯追求神了。当他回去以后，他的特点大概就是一个什么特点，他一生，雅各不是没有感情，跟你我一样，甚至你也可以说他不是那么自私，他不是一切只为我自己，他的心还有两个所爱的，一个就是拉结，一个就是约瑟，后来拉结死了，后来约瑟不仅拉结死了，他的3000宠爱就在一生就在这上面。各位，我不是吓你，神是很好的上帝，神造我们就要我们幸福快乐，让我们在性在食在衣在学问在知识在家庭在青春期在老年在幼年在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希望神的儿女是快乐的，我们的神很大方，但是从小到大我们的快乐也只有一条路，就是以神当作我们的主，而我们始终就是不以神为主要快乐，譬如说玩具啊手机啊巧克力糖啊不合法的性啊，或者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就加增，我们一直不断见证这句话的真实，但我们就一直不断地以别的神来代替别的神，就是不回到耶和华那里去。 像我小的时候疯狂过迷打乒乓球，各位这没有不好，但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团契聚会的时候，我完全无心只想到什么时候结束，等一下去打乒乓球，这就不太好。那么以此类推很多了。也许喜欢年轻的时候喜欢某个东西，桥牌啊，音乐啊，或者你喜欢最高级的最好的东西，你喜欢读书，哦，这很难得，但是也有人是这些。或者你不是喜欢读书，但你喜欢名列前茅。任何一个好的东西，学问、知识、父母、女朋友、男朋友，我不是在吓你，手机、电玩，你喜欢的，或者你的身材，你迷上的，那是你的神。你小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因为任何东西不会带给我们永恒的喜乐。雅各很爱他的儿子约瑟，造成他的十个儿子对约瑟的仇恨，后来把约瑟卖了，骗他爸，雅各非常悲哀。如果雅各他心中是上帝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他的理智从神来的理智，他的感情从神来的感情，不会让他这么糊涂，他会去想的。各位，今天有人，我们想是3000年前有人把我儿子的血衣给我，我立刻的结论是我儿子被野兽撕掉了吗？我可不可能有别的结论？我可不可能有别的结论是我儿子跟别人打架，别人把他绑走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些地方是有贩卖人口的，而约瑟的确不是被野兽撕掉，是被人肉贩子卖到埃及去了。雅各可以很理智的去搜寻他的儿子，他以他的聪明能力人脉之广，他可能会找流氓集团。你们知道这附近有哪些人肉贩子最近抓了一个小男生吗？各位，当你太爱一个东西以至于你的理智没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电话，妈妈我被人绑票了，赶快寄20万来，你就寄去了。诈骗集团能把你骗住，因为你的感情，对不起，我不是吓你也不是骂你，可能不够正常，或者说很正常却缺少对主的信靠。各位，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我也不是在说你们，我也是一样。魔鬼是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什么样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吞吃你。你不是基督做你的主，你总会有空隙被他吞吃。雅各就被骗了，被骗还小事，他不肯受安慰，他就变成一个消极绝望灰心的男人，他生活没有目标了。其实雅各又活了几十年，但他天天只有想到一件事，我就等死。他可能还是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就天天继续在做错误的事，就是宠爱拉结的另外一个儿子便雅悯。他宠爱约瑟的结果是让约瑟跟其他兄弟不和，他宠爱便雅悯的结果恐怕也是害了便雅悯。后来便雅悯他自己说，便雅悯是一只狼，撕裂的狼。便雅悯的个性很不好，我想也是被宠坏的。这些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不断看到，基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主，父母是我们的主，书籍是我们的主，房子是我们的主，衣服是我们的主。各位，我没有说这一样东西有一个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东西越了份，基督不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慰，没有喜乐。事实上当我们有的时候恐怕也没有喜乐，有的时候只不过是 烦恼是不同层次的出现。对，你如果美丽是你的偶像的话，我是说你自己的美丽是你偶像的话，你当然为你的美丽很喜乐，可是一定也有一个东西，就是忧愁啊。忧愁什么？忧愁你的美丽有一天有皱纹了，忧愁另外一个美女出现了。人不以上帝为主，任何的祝福，神给的祝福都化成咒诅，而且不肯被安慰。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八节也讲到这个悲剧，它是引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各位，我们说这话，包括我刚刚说的话，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过度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过度的爱这个或那个，爱美或爱读书或爱名爱面子爱利爱权力，爱说谎，好的坏的，只要不是上帝的，我不再责备任何人，我在说我自己，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形。我也都只有求主帮助我，因着依靠上帝，也帮助各位依靠上帝，我们能够生活中有更大的自由，不被任何我们所爱的东西捆绑，反而能让我们都在自由中生活，服侍上帝，彼此相爱。而且当我们在受到挫折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安慰。各位，大卫也有过不能被安慰的时候。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生下的孩子被耶和华击打，生重病。大卫七天七夜为这个孩子祷告，那一段时间看起来大卫也不肯受安慰，他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跪在地上求神医治这孩子。各位，这我们很同情，即便这是一个通奸生下的孩子，我们对父母还是同情的。我们基督徒没有恶心，我们没有残忍的心，如果有求主赦免，也求主挪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主的心，是爱人的，希望人避免被伤害被惩治。我们也希望我如果是我在大卫那个情形，我也会为他的儿子祷告，希望他得医治，我也希望大卫和拔示巴能够得到赦免。神没有，孩子死了，哇，大家吓死了。孩子死，孩子病的时候，大卫尚且如此，如果死了会怎么样啊？老臣就在那里窃窃私语。大卫聪明绝顶，一看到老臣在那里窃窃私语，站起来。他本来跪在地上，趴在地上七天七夜，站起来。孩子死了吗？他们能说什么？死了。大卫马上梳头洗脸敬拜上帝吃喝。那他们不懂，大卫说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再哭他也不会回来。各位，这是一个明智的人，他心里有主，他肯被安慰。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愁苦当中，不管是别人的罪或自己的罪，在愁苦当中的，我总是说，我们做错过，不要继续错，继续错就是我们在懊恼痛苦中，越来越觉得上帝不给我拯救，上帝也不爱我了，我自杀去算，就起不来了。各位，你在生活中碰到很多人，我也有过这样经验。我如果神不保守我，我会再有这种经验，就有时候灰心了嘛，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也不想上进，不管是别人错或我自己错，不肯受安慰，没有希望。各位，一个人知道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就能让你被安慰。我承认那些孩子在被希律杀的孩子是那些父母是很痛苦的，我承认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拉结，这个拉结当然不是指创世纪的拉结，是一个以色列，是普遍代表普遍以色列的母亲，他们的小孩都被掳走了。 他们当然是痛苦。各位，生活中有痛苦，有不能挽回的损失，那是真的。但是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总有不会羞耻的盼望。我们知道复活是真的，我们知道在今世上帝的同在也是真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安慰，我们可以得鼓励，我们可以在痛苦中被建立起来，站得更好。如果我们学习着在圣灵带领下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以基督为主，但如果不是这样，非基督徒是绝望痛苦的，基督徒也会有祸。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句话什么意思？富足的人就是你今生富足，不一定是只有钱，可能你的美丽富足，可能你的知识富足，可能你的体力富足，可能你的才干富足，恩赐富足，可能你有很多东西是很富足的，这很好，这没有不好。但是你的一切的美好取代了上帝，那个东西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安慰。我看一看我的存款，我看一看我的 IQ， 我看一看我今年发表的论文，我这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安慰，就好像那无知的财主。灵魂呐、啊，你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放心的吃喝快乐吧，这就叫自己安慰自己。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要为自己做准备，我没有说我们不要预备，包括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嘛，我们华人都有这种年纪大一点的，有中产阶级，大概都有这本领。这本领就是我年轻人当然就没有这本领，因为你爸爸妈妈有你就够了，就他帮你理财，他帮你存钱，他帮你已经买了20个保险了，以至于你以后可以如何如何，房子如果他有能力也帮你买了。然后呢，你们那个劳碌命的父母或祖父母呢，就很安慰的说，灵魂啊，儿女的灵魂啊，孙子孙女的灵魂啊，我已经为你买了保险，买了大学的基金，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位，没有不好，没有不好，这些都很好，我们也应该有一切的预备。但是你的平安必须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中。有的时候基督徒，尤其老一辈的属灵人，讲信心常常讲错，就讲信心就是，我昨天到前天晚上到一个教会，就是我骑脚踏车去，然后我讲完了，大家散会了，讲完了，我的脚踏车，我把那个号码锁打开，有一个姐妹经过，我就哎呀，脚踏车放教会还要锁、啊，太没信心了吧？就很多人认为有信心就是不要锁门。这一推下去就是天下大乱了。各位，有信心我也不必开张开眼睛啊，神会带领啊。有信心我也不必做饭啊，有信心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好像很多人就觉得有信心就是不要用脑子，不要用体力，不要计划，一切随着圣灵的带领。那是鬼话，那是随着邪灵的带领。有信心凭靠着恩典，不是懒惰的，是积极的。但是我们的积极，我们的勤快，我们的计划，并不是，反而更是因为有信心，我们是积极的，而且我们依赖上帝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哎呀，就是一想到圣灵啊，大家也就觉得前面是有信心就不要预备，后面就有圣灵有恩典就不会碰到拦阻，不会碰到错误。哎呀，神啊，如果你是要我今天去考华神的话，你让我很轻松的就找到停车位，哎，果然是哦，神要我考华神。各位，谁说是这样的？谁说我们做主的事情就一帆风顺的？ 我知道教会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一讲到圣灵带领，让我们很顺利，一帆风顺，水到渠成，不需要花力气，没有征战，很顺利。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观念，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管是神做事，或神的儿女做事，或耶稣做事，或使徒做事，走在主的旨意中，拦阻常常非常的多。各位，我要去，我在电脑上要找啊，我要讲一篇道哈，譬如说安慰嘛，我要找一些安慰的道，然后能够找到，然后能够用在今天，很辛苦哎，几个钟头。我要找一个色情的电影，几乎不要花任何力气，它就啪到我眼前来。谁说圣灵的工作就水到渠成、顺利的不得了？我看邪灵的工作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们跟随主、信靠主一定就是一帆风顺，就是不要计划、不要努力、不要打算。但是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所以我们是富足的人，不是有祸，是有福的。但是依靠自己富足，以自己的富足安慰自己的，那就有祸了。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亚当夏娃，不是亚当夏娃了哈，就是亚当夏娃可能本来也是这样哈。亚当夏娃在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是该隐的时候，恐怕会想到，因为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就非常的辛苦了，他们叫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在想他们出来了以后，他们被赶出来以后，他们得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该隐。在创世纪第四章，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有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夏娃有狂妄的口气，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夏娃有一个盼望，因为他们出来工作跟伊甸园相较实在太辛苦了。我觉得亚当夏娃，当夏娃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非常希望这个孩子就是在他们被赶逐出去的时候，耶和华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就他们很希望这个孩子就是打败魔鬼，让他们能够重新回伊甸园的那个安慰者。结果该隐变成他们更大的痛苦来源。那后来亚当夏娃再生了赛特，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我想赛特给父母一些安慰。然后到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那里，那是拉麦，那是赛特子孙的拉麦，不是该隐子孙的拉麦。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是挪亚，也就是我的儿女能为我的劳苦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我们每一个父母应该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是自己的安慰，可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得到，我们从自己的生活里看得到，我们一代一代都看得到，常常应该成为我们安慰的人，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对，不必讲儿女了，还有最现实的，我们每个人，希望你们都不会说阿们，希望你们说哦，我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常常你的配偶不是你的安慰，是你痛苦的来源。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从神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安慰别人，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教会在世上的目的啊！那个劳苦的来源是什么？各位，痛苦的来源 和幸福的来源都是上帝。我们常常只喜欢讲幸福的来源是上帝，痛苦来源是魔鬼。我们常常喜欢讲幸福的来源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痛苦的来源是我们悖逆神。这些讲法也有对的地方，不过不要忘记神在掌管一切。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是耶和华的咒诅。但是这个咒诅还是对我们有帮助，若我们愿意信靠，我们就在这咒诅中得到安慰。挪亚给了他父母多少安慰我不晓得。挪亚，我以往知道挪亚做的事，最早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就是做方舟嘛。第二件事后来圣经熟悉一点，看到彼得后书，他们一家也是传义道的。而第三件事哦，又圣经再熟悉一点，发现挪亚也是种葡萄的。第四个，挪亚又是烟酒公卖局的，会酿酒的。第五个，挪亚也是喝醉酒的酒鬼。第六个是乱发脾气的老人，咒诅他的儿女孙子。各位，这些都表示一件事，我在提挪亚。今天我才看到他应当也是他父母的安慰者。但是我也提了挪亚几件坏事，提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经里面的外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即使蒙了恩，我们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有那个罪性，我们需要继续被责备、安慰、鼓励、击打。我们也希望在责备、安慰、鼓励的时候，我们被建立起来，好叫我们也能正面的帮助别人。各位，我们刚刚讲约瑟，如果你是新朋友，或还不熟悉圣经，或还没听过约瑟的故事，我跟你讲，约瑟没有死。当雅各在那里痛哭的时候，他痛哭，他过了22年以后，也就是他以为他儿子约瑟死了以后的21或者22年，他的环境越来越悲惨。就他们家里，我看他天天就是一个糊涂、伤心、难过，只会宠小儿子便雅悯的一个老人。然后饥荒来到，没有东西吃。然后他的儿子去埃及买东西的时候，买食物的时候，又一个儿子西面是被关起来了。然后最后他手上仅有一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说，便雅悯要带去，否则我们买不到粮食。他一切都没有，他绝望的时候，他没有安慰，没有鼓励的时候，他知道一个消息，就是他21年前失去的儿子居然没有死，而且做大官了。各位，人生不是都这么幸福，或者说人生都不是都有这么奇特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我们的确能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约瑟重新在他全家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很感谢主，约瑟的表现也是一个安慰者。创世纪第的前面讲见过面，后来当雅各死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兄弟讲，创世纪50章21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各位，约瑟安慰他的兄弟，前面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也安慰他的父亲，就是他带来不是虚假的。就我猜我们现在马英九给我们的安慰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哈，或者是我们现在恐怕对任何一个政党的安慰都听不进去了。这也算是一个成熟哈，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盼望建在人身上，本来就应该把盼望建在神身上。但是我们也为执政党权的或任何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对更好。人需要安慰，你没有上帝来的安慰，你对别人的安慰鼓励是很空的。我们感谢主，约瑟有。 约瑟我相信也有绝望的时候，包括他被卖去做奴隶，那种生活何等绝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包括我儿子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大学毕业从大四下学期开始就找工作啊，那时候是美国工作最难找的时候，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其实这几年都不是很好，但是三年前真的很难。从大四下学期开始，他本来机械系应该很好找工作的，他哥哥比他早一年毕业的时候，那个还是经济系的，还没有机械系那么红，还可以找到工作，还可以有 interview 机会，他都没有。半年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毕业以后三个月还是找不到工作。各位，我看我的儿子他很稳重的，我看他信心全失。我们也很紧张，哎呀，各位，我们都经历过很多主带领的事，我们经历过神如何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可是下一次又碰到一个旷野的时候，你又说这次能吗？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圣灵常常不断的帮助扶持提醒我们。当约瑟被卖的时候，我想他也软弱过，灰心过，但是我们感谢主，耶和华激励了他。但是又打击了，奴隶好不容易翻身做了总管，然后又被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他也一再失望，包括酒正忘记他。我们也常常觉得神忘记我们，哎呀，但是又经历神怎么样提升他，提升他，他这一生可以很平安过去，因为神又给他一个动乱，他看到他卖掉他哥，卖掉他的哥哥了。我想这些约瑟都不会马上知道要做什么事。我想约瑟，我们知道约瑟看到他哥哥第一个反应是把他哥哥关起来，很愤怒，然后是大哭。也就是说他不一定能想到我要怎么做。各位，再聪明的人，我们都是属血气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求神，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安慰、鼓励、指引、提醒、责备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绝对不够。后来当约瑟看，后来跟哥哥算是相认的时候，是安慰鼓励他们，当他们父亲死了，哥哥害怕约瑟现在会报仇了，圣经上说约瑟就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里都不是建立在我有很好的修养上，各位，修养是好事，但是修养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上，上帝的认识上。约瑟一直得胜，就是他知道基督在，他知道上帝是主，是上帝，他跟他哥哥讲过，是上帝把我带来的，你们是把我卖来的，你们是坏意，但上帝有美意。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种谦卑柔和，但是刚强勇敢又有智慧的良善的聪明，使我们能被安慰也能安慰人。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三节里面也有一个，我这个是男女的爱，但这男女的爱里面也一样有非常圣洁善良美好的事。很多人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刚刚说有些错误观念就是啊，有信心就不要锁车子，就不要锁门啊，就随便，就不要计划，就水到渠成，圣灵来工作，有恩典就自动，没有拦阻。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有快乐那就是罪恶，最大快乐就是男女的爱情，所以男女的爱情一定很多罪恶，这也是胡说八道。当然我知道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谈恋爱的时候罪恶甚多，尤其是快乐的事常常是小三，所以是罪恶特多，这是的。但是快乐跟罪恶不必是在一起的，快乐跟圣洁可以在一起。当路德跟他的婆婆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应当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个地方刚刚饥荒过去。各位，人穷的时候对别人也比较不善良，我们家里东西多的时候愿意给的能力比较，心愿也多一点，有的时候刚好也出清我不穿的衣服，马上就给你。 那时候刚刚饥荒结束，然后以色列向来歧视看不起摩押人，就跟我们今天对外劳也，我们华人也很不客气，路德是一个外劳，是一个被歧视有仇恨的人，他去讨饭，他去有钱人收取食税的时候去讨东西吃。波阿斯后来有跟路德讲，我吩咐仆人不可斥喝你，就表示有一件事，你去人家家里讨那个掉下来的东西，那些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那些门丁啊恐怕都很凶，嘿，你这个老太婆来这里捡这么久啊，一定都问接来时嘛，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波阿斯对路德非常的客气，我猜也不是因为路德长得很漂亮，因为他是一个穷寡妇，去十，哎，各位姐妹，去波阿斯那十麦穗不是要打扮穿一个迷你裙啊，那你在台湾乡下看那个在田间工作人，男女你都分不太清楚，全身都包起来，不要太阳晒得太厉害了嘛。路德就算漂亮也看不出来了，波阿斯对他非常的恭敬，因为波阿斯知道他这是路德一个孝顺的媳妇，一个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你像婆婆以前像丈夫所行的，你的美德我都知道，你现在艰难离开父母，各位，我真是看到外劳我就想到这句话，他们很多离开父母离开孩子也离开丈夫的，对他们善良一点，我们应该对他们善良一点，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答得也很得体，虽然这句话也很重哈。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是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里面他们中间有多少爱苗的滋长我不知道，但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后来是非常相爱，但是任何一个时候相爱的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有极大的爱，极大的甜蜜，极大的感动，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喜悦，也有极大的圣洁。对，我觉得波阿斯讲的，路德讲的都非常甜。如果我跟我太太还能继续讲这样的话，我老婆能说，哎呀，夫君啊，您今天的话安慰了我，你用甜蜜的话安慰了我，就是我终于说啊，你今天这鞋子跟你头发配合的真好。我听说称赞女生常常称赞的对，不能随便讲的。我说这话也是说，我们安慰不是只是天天在讲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死，那个是真的，那是一切的基础，但是也包括在生活中你离开父母，你像婆婆所行的，你到素不认识的民中，你有辛苦我知道，一个属神的人，有圣灵的人，有神话的人，被神安慰鼓励提醒的人，它内容是丰富的，不是死板的，不是单薄的。但是如果没有神，即便我们是带着最好的心意安慰人，常常也是弄巧成拙。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依靠主。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约伯受那么大的痛苦，他三个最好的朋友听说有一切的灾难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你们都知道安慰结果是吵架，他们这么爱约伯，他们为约伯悲伤的讲不出话来，应该也是七天七夜讲不出话，很有爱。这不是不好，这是非常好。我今天讲的，我们人间你喜欢手机美丽啊，或者说你安慰别人，这都很好，我没有说这些不好，我只是在说我们需要凡事依靠我们的上帝， 使我们在使用言语的时候，使用知识的时候，追求言语，追求知识，追求美好的时候，我们不自走偏差，而能恰当的享受使用它。约伯三个朋友来安慰人，他们缺少圣灵，他们的安慰变成责备，变成争吵。教会里不是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希望做一件好的事情，结果弄巧成拙。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大卫说，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安慰者，如果上帝的爱、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安慰、鼓励、责备我们。当以色列人被惩治的时候，固然有很多惩治的话，但更多的是上帝对他的安慰的话。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我常常看新闻，我觉得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觉得，哎呀，真是不想看，但又在看，每次看了都骂，骂完还是在看，每次都新闻烂，但是又在看。各位，教会要知道，我们对台北，我们对中国，我们对世界，不是我们自大，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罪恶的，但是只有我们，只有教会能跟这个世界，能跟台北，能跟李登辉，能跟马英九，能跟陈水扁说安慰的话。因为只有我们有福音，只有我们有上帝，只有我们有上帝的律法，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神借着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我们刚刚讲，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神的话，这都是真实的，这都一定的。但是又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当神工作的时候，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完全交在主手里的时候，当我们大事小事任何一件熟悉不熟悉、艰难容易的事，我们都全然仰赖主，而且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预备、不努力、不受挫折，不是说人不重要或者神的任何一个工具不重要。保罗在这里没有说神来安慰我们，神直接来安慰我们，神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我们。保罗说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如同不要重看我们自己，我们看的合乎中道，也不是不看哭大也不看小，而是看到主在我们身上是丰富的。做多做少，做大做小，那是小小事，主是我们的一切，这叫不轻看也不重看。哥林多后书七章七节，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啊！你看奇妙哈。保罗说提多安慰了我，他可以，我们也期待，他说神直接安慰我们，结果他是借着提多。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因为神很少这样做，都是借着人，借着别的东西。而也不要觉得我们就要仰赖像提多这样的属灵人，万一没有怎么办？因为提多又从哪里得到安慰？提多是不是也从神那里？没错。可是保罗说提多是借着从你们所得的安慰，是很烂的哥林多教会安慰了提多。各位，教会的伟大就在这里，教会的伟大就在于我们很卑贱，神使用了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教会的伟大不在于我们天生多么的优秀，各位，我们并不是 VIP 俱乐部，我们并不是你年收入2000万才能进到这个教会，我们并不是是老板级的才能来，教授级的才能来，博士级的才能来。我没有进过那些高级的俱乐部，但我听过他们都是宾士多少字以上， BMW 多少字以上才进来的。我们也没有嫉妒，我们是说我们比他们都更伟大，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平凡，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太有意思了，做完全人，完全人就不需要安慰，对不对？完全人就自给自足了，没有，做完全人下一句就受安慰。我们的完全，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始终是在罪恶和不全中的。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什么时候就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向神呼求，向神，向教会，向别人呼求，受安慰，同心合意，我们就完全。因信完全，因信受安慰，也求主让我们因信继续去安慰人。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节，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也许我在这里不需要多讲这个，因为我看你们应该还是持守这个福音派的传统啊。先知讲道是造就安慰劝勉人，也就是你们是应该注重先知讲道的，注重悟性讲道，注重讲道的，那就希望神继续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传讲上帝的话，造就安慰劝勉人。相对的是什么呢？灵恩派就是要用方言祷告，好像就没有造就安慰劝勉人。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样讲，我很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也能够多有悟性的造就，讲出上帝的话，让人能够明白，让人能被感动，让人能被责备，让人像耶稣应许保惠师一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得到安慰，也得到鼓励。那一个从圣灵，从上帝话来的力量，使我们一起被建造起来，继续的被建造，继续的被拆毁，继续的被重建，继续也让其他在痛苦被拆毁当中的人被建造起来。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主啊，安慰你的教会，鼓励你的教会，安慰鼓励你的百姓，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好像我们也对这个世代说安慰的话，因为我们自己也好，教会也好，世人也好，政府也好，实在都在绝望当中，没有盼望，没有力量，没有光明，一片黑暗。即使有光明，即使有盼望，也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不可靠，如此的让那些没有人更伤痛，让有的人骄傲而已。求主恩待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以色列的安慰者在我们里面工作，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里面继续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